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6年9月28号到10月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第十七届俄罗斯法会召开，2016年9月24日、25日两天，在莫斯科近郊召开了第十七届俄罗斯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本次法会是近几年来人数最多的一次，来自俄罗斯各个地区，包括圣彼得堡、武山城、克拉斯诺达尔、伊尔库茨克、托木斯克、夏诺夫哥罗德等地，和白俄罗斯、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美国和以色列的学员千里迢迢赶来参加法会。9月23日，在法会召开的前一天，法轮功学员们在莫斯科市多个地点同时举办了讲真相活动，包括在中共大使馆前的单人抗议接力活动和集体练功，在莫斯科市中心的阿尔巴特大街、高尔基公园、全俄展览中心、特列季亚科夫画廊附近等地的争先讲真相活动。
香港国殇日游行反迫害，陆客被震撼表示三退。10月1日是中共窃国建政67周年，超过1000名香港及来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香港举行反迫害及声援2亿50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组织的游行集会，多位政界及民主人士在集会发言，谴责中共活摘罪行，并指中共是最大的邪教。壮观的游行队伍震撼许多大陆游客，有的当场表示加入三退大潮。法轮功国殇日反迫害集会早上在政府总部举行，香港法轮功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强调，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等人已经穷途末路，面临清算，江在港的代理人梁振英也不仅面临下台，还将被绳之以法，而清官会等帮凶团伙也必将难逃法网。
法轮功学员巴黎游行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来自欧洲十几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齐聚法国，10月1号上午10点半开始在巴黎的最繁华街区集会游行，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游行队伍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欧洲天国乐团开道，从巴黎第九区的 IDOS 广场出发，沿着中国大陆游客最喜欢去的歌剧院大街缓缓地走下去。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悦耳动听，练功方阵展示出祥和的功法和仙女们的舞蹈表演，让很多大陆游客和行人驻足观看。一些法轮功学员向观看的大陆游客讲真相，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同时劝告他们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及三退，共同阻止中共的犯罪行径。
纽约布鲁克林集市法轮功展位引人注目，纽约法轮功学员。2016年9月25日，纽约布鲁克林一年一度的盛大周末集市人海沸腾，长长的街道布满了各色各样来自不同团体的摊位，来来往往的男女老少伴随着欢声笑语，享受着秋高气爽的纽约周末生活。热闹的集市上，法轮功的展位显得格外清新脱俗，中西方法轮功学员穿着耀眼的印有法轮大法字样的黄色 T 恤衫，演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学员们舒缓的动作、祥和的神态与嘈杂的人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吸引了很多纽约客好奇的目光。人们了解到法轮功能够使人身体健康、心灵平和，许多人报名参加免费的功法学习班，便有很多民众拿到介绍法轮大法的真相传单后，边走边认真阅读。
威尔士斯旺西大学招新会 近千人签名声援法轮功。英国法轮功学员，2016年9月26至28号，威尔士斯旺西大学举行为期3天的学生社团招新会，由该校修炼法轮功的学生在2014年10月成立的法轮功社团参加了此次活动。招新会上，很多学生员工在了解了法轮功让人祛病健身、道德升华的神奇功效的同时，也了解到中共17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尤其是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后，近千名学生员工签名谴责中共暴行，声援法轮功反迫害。招新会期间，有中国大陆学术交流团在休息时看到法轮功学员征签，主动过来拿传单，还有的来到展位向学员咨询如何学练法轮功。中国大陆留学生们的态度也都很友好，有的留学生告诉学员，中共对法轮功的负面报道是不可信的。很多留学生看过九评共产党视频、大纪元报纸，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还有一些留学生拜读过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转法轮》，他们希望在重大问题上有自己的主见和思考来判断是非。
马来西亚槟城游行主办方感谢法轮功。2016年9月15、16日中秋佳节期间，马来西亚法轮功团体受到邀请前往北部槟城参与当地的两场庆中秋活动，弘扬传统文化，受到各族民众的欢迎。主办方纷纷感谢法轮功团体的参与和所做出的贡献。中秋节历史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的主要传统节日之一，至今仍然广受各地华人的重视，在马来西亚也获得各族民众的欢迎。以古装亮相的法轮功游行队伍，由天国乐团、灯笼队、仙女队、舞龙队、腰鼓队，还有法轮功学员示范练功的队伍组成，充满传统文化信息，整齐壮观的阵容让民众眼前一亮。当晚的重点项目提灯笼游行庆中秋活动，在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游戏方阵的引领下浩浩荡荡出发。槟城第一副首席部长拿督莫哈莫拉西在主办方槟城惹兰丁雅北区社区发展暨治安委员会主席郑景泉等人陪同下，与广大民众一起提灯笼游行庆中秋。现场民众反应热烈，很多人都表示非常喜欢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槟城五条路彩虹公寓睦邻计划中心主席 Mohammad Riz 在颁发纪念品之前发表感言道，首先让我们给予法轮大法一个热烈的掌声，非常感谢法轮大法，你们付出了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我们一起庆祝这中秋节。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很高兴，还有我们的委员会成员们，他们也非常高兴，我们为法轮大法感到自豪。我们没有想到今晚会有如此多的人潮，还有法轮大法的参与，因此我要借此机会感谢大家，所有的参与者，尤其是法轮大法团体，他们的善良与我们一起参与今晚的中秋节庆，再次感谢法轮大法，我们非常感谢他们今天晚上所做的一切。
香甜面的倭瓜是怎么种出来的？作者大法弟子。我们经常在市场上看到有卖倭瓜的，等买回来做熟之后却觉得口感不好，即便是很面，但却没有太多香甜的味道，因为按照流行的种植方法，一般都是化肥萃出来的。而我小时候，我母亲种的倭瓜却同时兼有香甜面的特点，一直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很多顾客都慕名而来，以致很多当地的村民都向我家取经，想知道这种倭瓜是怎样种出来的。其实我家种植的蔬菜有很多类，论营养、口感和产量都是一流的，这里只拿倭瓜来举例说明。事情已经过去25年左右，也应该把这些秘密说出来了。 我母亲因为想更好的种地而看了很多很多关于种田种蔬菜的书，再加上母亲对于自然生态的循环方面掌握得很好，怎么能保证蔬菜的质量和营养，又能保持土壤的自然循环，这就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众所周知，化肥的过多施用会让土壤板结，营养成分缺失，而且种出来的蔬菜和粮食营养成分锐减，这是不争的事实。看到这一情况，我母亲从改良土壤入手，在冬季父亲就捡了很多的猪狗粪，春天发酵之后撒在土壤里，让土壤增肥。在种倭瓜的时候，加点贝壳粉、鱼粉、骨粉等含钙高的有机质，再适量加上一点芦灰，里面含磷，这样倭瓜的秧苗在长的过程中会长得茁壮，抗风吹、抗病。其实植物的生长也如同我们人类的小孩子一样，营养要全面，而目前常用的人工施用化肥的方式给植物补充养分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等到秧苗长出来不久之后，在其根部少量的点滴一些豆油或含油脂丰富的人工榨油剩下的渣子，俗称油胶，这样倭瓜结出来的果实才会沁着香气。当倭瓜开始伸蔓子的时候，会生出须根，让这些须根扎在土壤里，最好这里预先用纸筒放进一些湿土，在土里面放入用玉米面兑水经过发酵之后的混合成的水浆状的溶液，不用太多，适量就行，然后往须根露出地面的部分培湿土，这样须根就能吸收到玉米面发酵后溶液产生的营养了。这样做是为了让倭瓜产生自然的甜味，而且因为倭瓜是爬蔓生长，那么就需要在种植的时候预留出空地，在这些空地上种植一些香菜，因为香菜的香味也能对倭瓜的果实起到增加香味的作用，也能充分利用了土地。在空地上千万不能种其他味道的作物，甚至连角瓜都不能挨着种，因为科目相近，容易窜花，导致倭瓜不灭，口感不好。这样种植出来的倭瓜品相好，口味好，营养好，病虫害也少，倭瓜秧能一直长到上冻，直到被冻死为止，而不像其他施用化肥的秧苗入秋之后不久就得病死了。所以凡是吃过我家的倭瓜的人都会成为常客的，经济效益也就十分的可观。后来省蔬菜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知道此事，特意来我家找到我母亲探讨此事，并对我母亲的这种做法做了充分的肯定。写此文的目的就是说，其实大自然中自有其内在循环的一套机制和法则，只要我们遵从其机制和法则并善用这些，都会给自己和自然带来无穷收益的。如果为了贪欲无视这些法则，那大自然就会给予惩罚，受苦的当然是我们自己。现在农业发展现状和全民工业化造成的污染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再不敬畏自然，顺应自然规律，那后果就会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们买单。
十一前夕，全亚洲逾180万人呼吁法办江泽民。十一前夕，中共国务院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声称将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合作，并邀请联合国人权代表访问中国。对此，举办江泽民联署行动亚洲协调人朱婉琪30日表示，截至到目前为止，全亚洲已经有超过180万人参与刑事举报江泽民的联署行动，呼吁中国若要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合作，应先回应国际组织的要求，开放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并把触犯国际刑事法的江泽民送往国际刑事法庭严办。近日，中共国务院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至2020年，除了强调将全面保障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之外，也将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此外，国务院还说，未来还将积极参与国际人权工作，认真履行人权条约义务，深入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工作，并广泛开展人权对话、交流与合作，向有需要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人权技术援助。选择在十一前夕朱婉琦公布最新联署举报人数，他表示，目前全亚洲包括台湾、港澳、韩国、日本、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七个国家与地区，已超过180万民众参与联署，其中以台湾698,008、韩国671,422、日本238,583举报江泽民的人数最多。且根据中国两高寄回的签收回条统计，目前中国最高检察院确定已收到至少72万民众联署举报书，最高法院则收到超过63万举报书。朱婉琦表示，江泽民触犯的是国际刑事法最严重的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严重违反中国签订的国际人权公约，应该把江泽民送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做独立调查报告，中国也应该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永久会员国的身份将江泽民的罪证送国际刑事法庭来查办。朱婉琦强调，中国既然要跟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合作，就应该对加拿大国家代表以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所提案的紧急调查活摘器官案持更开放的态度。除了应该允许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进入中国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也应该让加拿大前亚太国务卿大卫·乔高、资深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和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进入中国，了解医生医院器官移植数量以及是否参与活摘器官。此外，由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多份文件均指出，过去17年在中国受到酷刑迫害最严重的就是法轮功团体，朱婉琦认为，中国若有诚意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合作，应该要尊重自己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停止对法轮功团体以及所有善良团体民众的酷刑迫害。不过朱婉琦强调，很难想象专制独裁违宪违法的中共政权能与维护普世价值基本人权的联合国进行人权合作，所以中国若真想要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进行实质而有影响力的合作，就应该抛弃中共专制独裁体制，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民主国家，从体制上与联合国在相同的价值基础上，并透过转型正义查办迫害元凶，这才是中国真正跟联合国普世价值合作的真实途径。
到底是谁养育了我们？姐姐在微信的朋友圈里转发了一篇文章，祖国，你什么时候养育了我？外甥女儿在某重点大学看到后打过来电话质问，共产党给你发着工资养活着我们，不要再侮辱我们的祖国了。这就是中共与中国分不清的糊涂认识。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认识问题，有不同认识可以心平气和地探讨，探讨的过程中逐步地认识真理。但是在中国大陆不是这样，中共等同于中国，谁要说国家如何不好就是质疑中共的权威，马上就气愤地反驳，用词仍然是中共的那一套党文化谎言。到底是谁养育了我们？在正常的民主国家是不用思考的问题，张口就来，父母呀。母亲十月怀胎，到一个小不点出生，再到成人成家立业，哪一步都离不开父母的养育，而且养育的成本是逐步加大的，父母也在加班加点，流汗流泪甚至流血在养活着自己的儿女，每一双儿女都是父母用自己的汗水养大，父母的工资也是辛勤劳动的报酬。中共不仅不给予方方面面的补贴，而且还想尽办法剥夺老百姓。曾经有人反映到中纪委，说现在的孩子教育负担不起，中央能不能降低教育费用？那位官员答，中央故意这样做的，就叫老百姓养不起。摘引文中的一段话，作者全家一起移民美国了，孩子在当地上学就必须去打一些防疫针， 医生告诉我们，一共四针需要$1200。听了这个价格，真的是心跳加速了。医生问我，你一年收入多少钱？我说，我们是新移民，现在还没有工作。他听了以后，就递给我一张表，说，那你就填个表吧。像你们这种低收入的家庭是由政府买单的。他还帮孩子申请一个看病免费的医疗卡。真是意想不到，我们初到这个异国他乡，对美国没有任何的贡献，就可以享受这样的社会福利，真是喜出望外的好事，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自费看病了。一晃到年底了，需要去会计师那里去报税。那一年我收入$15000，会计师帮我们拿到了政府$4000多的退税，其中包括政府给孩子的$3000多的退税补贴，而且在孩子16岁之前每年都有。如果有一天孩子问我是谁养育了他，我会告诉他，在中国是爸爸妈妈用劳动养育了你，来美国以后是美国政府和爸爸妈妈一起把你养大的。中外比较就可以看出来，到底是谁养育了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拿高额的税收养着中共，中共不知感恩戴德，还在用谎言与暴力把自己打扮成党妈妈、救世主，其用意何在呢？2005年11月底横空出世的九平共产党，通过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教本质与流氓本性。中共邪灵无孔不入，附着在社会的方方面面，破坏着人心与道德，摧毁了中华5000年的传统文化，混淆是非与传统观念，生变硬造出一套反人类、反宇宙的党文化。通过其人间的组织形式，中共来达到最终销毁人类的目的。所以中共的出现本身就是个非法政权，它是反人类的邪教组织，它时时存在着执政的危机感，不得不依靠谎言与暴力来维持。中共为什么要以党妈妈自居？为什么要混淆人们的是非观念？为什么剥夺了民众的财产，还要人民对他感恩戴德等等，就是为了维持自己的非法政权，一步步达到败坏人类的道德以及生存生活环境，最终被神佛销毁的目的。老百姓拿钱养活着中共，中共并没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纳税人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只要看看中共举国上下庞大的党政两套机构，以及挥金如土、醉生梦死的中共官员，就可以明白了。自2012年以来，中共高官不断的落马，从中共媒体曝光出来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他们如何感恩纳税人的。贪污、腐败、包二奶、养情人、举家移民等，手拿老百姓的钱挥霍浪费，丝毫没有羞耻感。再看中共如何暴力镇压百姓。2000年，本地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因为讲真相被中共非法抄家，当时的阵势，几十个警察到家里翻箱倒柜，甚至上房揭瓦。小时候经常听到一句口头语，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我当时理解，在老百姓眼里，能干出上房揭瓦事儿的人一定是最坏的人了，而且干不出这样的事。但是中共的警察就能干得出，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惊天罪恶也干得出。实际上还有比这更可怕、更邪恶的罪恶还没有曝光出来。中共对待老百姓，只有人想不到的，没有中共邪党做不到的。在中国大陆，善良的中国老百姓用辛勤的双手养活着中共魔鬼，而中共邪灵不知感恩，还在变换着谎言，以暴力做后盾，欺骗镇压着老百姓，强拆、解放、迫害法轮功等每天都在进行着。九平共产党有段话，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这话讲得太对了，中共一日不亡，老百姓永无出头之日，中华民族永无振兴之日。 认清中共的邪教本质与流氓本性，退出中共的党团队邪教组织，相信法轮功真相，正是终结中共自救与救人的大好时机。正如九篇共产党结束语中写的，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没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才会有希望，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正义善良的中国人民一定会重塑历史的辉煌。
新天文志，新发现，银河系质量增大1/3，更多新星出现。最新天文学研究发现，我们的家园银河系已经发生改变，其质量增大约1/3，与以前相比，太阳系所处空间增长4倍，其中产生更多的新星。据物理学网站 phys.org 9月28日报道，天文学家很惊讶太阳系所在的区域变长。马萨诸塞州的哈佛史密松天体物理中心 CFA 天文学家马克·瑞德解释，这个区域从未得到重视，人们以为那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地方。太阳系所在区域在天文学上称为本地旋臂，表示这个空间从远处看去类似银河系的其他旋臂。银河系有4个大旋臂，看上去像传统文化中的佛家万字符。天文学家使用美国国立射电天文台的超长基线阵列望远镜 VLBA 对本地旋臂进行了细致的观测，发现这个本地旋臂的长度超过20000光年，约为以前长度的4倍。
坚信大法，天降甘霖，大法弟子。这个故事发生在哈尔滨市呼兰区某某乡，在这个乡里面有一位大法弟子，他家里非常穷，但是因为通过修炼法轮大法让其身心受益，所以无论当地的政府怎么让其放弃信仰，他总是拒绝。在大约2002年左右，差不多这个时间段的春天，当地大旱，别人家都是为了土壤保桑而拉水种地，他家却没有钱拉水，眼看再不种地就不敢烫了。于是有一天，他给师父上了3炷香，并求师父能让上天降雨，不但能让自己种上地，更重要的是能够向别人证实大法的超长和给人以美好。第二天，他就直接的把种子下到地里面了，周围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不白搭吗？各种讽刺的话语不绝于耳，他面对这些只说一句，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今天肯定能下雨，别人当然不信。当他忙了一整天，把所有的种子都种完了之后，天色已经是傍晚时分，就看见一大片黑压压的云过来了。本来想回家的他，看到这个景象，索性不走了。不一会儿，天就开始下起大雨来，他在雨中高兴地手舞足蹈，这场雨把整个垄沟都下满了，也就是下得正好，也就停了。这下子轰动了附近的10里8村，人们都惊叹法轮功的神奇，就连当地的大队书记直接在广播喇叭中说，法轮大法好，他可以在家随便练，没人去管他。其实类似的事情在辽宁省锦州市的一个农村也发生过，那是2011年的8、9月份，根据气象预报有台风经过，当地那几日阴雨连绵，当地农村不断地用大喇叭普及防台风的知识，告诫村民要注意防范，要做好撤离的准备。当时整个村庄笼罩在一片惶恐与不安之中，当时几位法轮功学员包括我走出去，一边发真相资料，一边对当地的父老乡亲说，只要大家都明白真相，都三退，就能保平安，台风就不会来。当时很多村民都踊跃要真相资料和办三退，结果台风真的就没来， 而是从鸭绿江登陆了。事后有的村民看到法轮功学员，直接说，你们法轮功真的是太神奇了，以后你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你们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
先天性心脏缺口不治自愈。我姓杨，男，22岁，广东人。2010年12月中旬，我在惠州读书时查出心脏有问题，当天去医院仔细检查，确定是心脏有缺口，经常头晕头痛，是先天性心脏病，医生建议要手术治疗。2011年1月3日在梅州有名的黄塘医院花了5万多元做了手术，一个星期后出院回家休养，后复查说已经康复。可是3年后，即2014年6月，我突发心脏不适，于是去医院检查，检查的结果是心脏缺口复发。下午去广州武警医院仔细检查，确诊是当年的心脏病复发。第二天回到梅州市当年治疗的医院检查，证实确实是心脏又出了同样的问题，需要做第二次手术。这时我的奶奶告诉我，法轮大法是佛法，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得到大法的护佑，心脏病会好的。于是我每天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知不觉头不痛不晕了，心脏也不疼了，不好的症状全无，身体很快康复。我感谢大法，感谢大法师父，现在我跟着奶奶一起给民众讲真相，劝三退，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大法，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法轮大法好呼声响彻各病房。2015年1月2日，我的朋友的妹妹在冰雪路上滑倒，摔断了手腕，住进市中心医院骨科病房。我得知后就给我朋友送去了一个大法护身符，让他转给他的妹妹，让他告诉他妹妹，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摔断的手腕就不痛了。后来朋友告诉了我下面的故事，当晚朋友就去护理妹妹，他妹妹的手腕上已打上石膏，可手腕疼痛难忍，于是他就告诉妹妹，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停地念，他妹妹的手腕真不痛了。同病房的其他8位患者也都是摔伤的，都在忍着剧痛，一看他妹妹念法轮大法好，手腕不痛了，这8位加上他们的护理都大声喊起法轮大法好来了。喊声惊动了值班医生，医生来到病房斥责道，喊什么喊，患者和护理齐声说，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伤口就不疼了，你能让我们不疼吗？医生说，不疼就喊吧，转身走了。小护士也过来问，患者也告诉他，一喊法轮大法好，伤口就不疼了，护士也说，那就喊吧。其他病房的人也来问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喊啥呢？患者也这样告诉他们。结果当天晚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喊声响彻骨科各个病房，这一喊他们的伤口都不痛了，且都提前出院。
在奥特莱斯讲真相劝三退，作者大法弟子。有一次同修 B 开车大约30分钟带我到奥特莱斯去讲真相劝三退，那天很顺利，2个多小时劝退60多人，还有一部分人接了真相资料，其中有一个爸爸带了2个孩子，一个男孩大约8、9岁，一个女孩大约11、12岁。我就过去和那位爸爸打招呼，我说，先生你好，您是中国人吗？他说是。我又问，您是大陆来的吗？他说是。他说，你有什么事吗？我说，您是党员吗？他说不是。我说， 那您上学时戴过红领巾入过团吗？他说有。我说我是法轮功学员，帮你三退。三退就是退党、退团、退队。将来天灭中共时，所有加入过党团队的人都要跟着中共做陪葬的。我帮你取个名字，就叫真福。退团退队保平安吧。他说好，谢谢。回过头来我就问那个女孩，刚才阿姨讲这些你听懂了吗？女孩点点头。这时这位爸爸站起来厉声对我说，请你走开，不要和孩子说这些。我说孩子更应该得救。他站在我和孩子中间挡住我，继续让我离开。我说这位兄弟，我现在先把你的名字划掉，以后真正明白之后有机会再退，因为你没有真正明白。如果你真正明白的话，你不会挡着孩子得救的。我从三退名单上划掉了真福的名字。他不再说话，坐回他原来的位置，也不再阻挡了。我继续问那位女孩，孩子你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戴过。我说就叫美乐这个名字，美丽快乐的意思，阿姨帮你退出少先队，将来天灭中共大灾难时你是平安的。就在父亲刚刚还强烈阻挡的情况下，女孩依然轻轻地说谢谢阿姨。我说如果上学时老师要求必须带时，你带也没有关系，你心里知道你退了就行。他说嗯，并点点头。我又对男孩说，孩子你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戴过。阿姨刚才说的话你听懂了吗？他说听懂了。我说你就叫福乐这个名字，幸福快乐，阿姨帮你退出少先队。这个孩子也是不管父亲挡不挡，点头说谢谢阿姨。我在三退名单上郑重地写上美乐福乐退队，然后回过头来跟这位爸爸说，我是不想看到真福这个名字在三退名单里消失，我希望这个名字还能留在这里，但是你得真心同意才行。我说如果你同意的话，我现在就重新写上。他赶紧说谢谢谢谢。我又把真福的名字重新写在三退名单里。
挖掉最后执着的根，作者童真。每一个修炼人在修炼过程中都有难过的坎，这个一直过不去的坎或许就是根本执着吧。在这正法的最后，如果不把这个根本执着连根挖掉，旧势力的残留因素就会利用大法弟子未去的根本执着干扰正法修炼和大法弟子救人。那么什么是根本的执着呢？人在世间养成了许多观念，以致被观念带动着追求着向往的东西。然而人来在世上是由因缘决定着人生的路与人生中的得失，怎么能由着人的观念决定人生的每一过程呢？所以那些所谓美好的向往与愿望也就成了永远也得不到的痛苦执着的追求。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回想自己从修炼以来到现在，一直有一个想在常人中干一番事业的心，一直想要出人头地。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小时候是公认的天才，四岁时能口算三猫六兔九公鸡，十二只狐狸有几条腿。初中时用两分钟的时间看一遍全班68名同学的成绩，能记得一个不差。高一升高二时，数学、化学、历史三科八个班第一，连自己都从来没有怀疑自己将来一定能出人头地。修炼以后，随着不断的学法，被师父讲的法理所折服，下定决心要勇猛精进。学法几个月后，辅导站让我担任学法组长， 当时我算是新学员，而同一小组的同修，有的跟过师父的班，有的在朝人中是处长等等。这时，我当年要出人头地的心又反了出来，把学法组长这个义务联系人看作是常人的职务，觉得自己刚二十几岁，又是新学员，手下又有跟过师父班的老学员，又有机关的处长，自己的人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学法后的交流变成了我自己的独角戏，在常人中没有实现的目标，似乎在大法修炼中找到了依托。从监狱被迫害回来后，听说以前的同学朋友生活都不错，心里觉得不平衡了，心想自己不是被迫害，肯定比他们强。久而久之，觉得自己是因为修大法才失去了人世间的一切，好像修大法不对了似的。这个思想念头非常可怕，深深的挖根，就是修炼多年来自己的根本执着一直没去，才会有这样的思想念头。在这正法的最后，任何一个执着都可能被邪恶放大。师父讲，修炼人的思想如果离开法，邪恶就会钻进来。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因此，我们每冒出一个不符合法的思想念头，都不要放过，都要抓住它，把最后的执着连根挖掉，才能纯纯正正地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最后，用师父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去掉最后的执着。你们在修炼中所完成的一切，已经成就了你们未来无限美好与神圣的果位。走好每一步，不给自己以正道的一切抹黑，让你们修好的那部分放射着更加纯正的光焰。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
白了真相的警察放同修回家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记一次参与晚间时段紧急营救同修的经历。在拨打专案的最后一天，9月22日大陆时间晚上7:37，我按时来到直播室。直播室负责同修告诉我，天津同修迎春化名被抓，现在还在派出所，大家在打电话营救。我说我打哪个号码，负责同修说，你打派出所电话，现在没人接，你就打吧，让派出所电话一直响着。负责同修很有经验，沉着冷静地在组织协调大家营救同修。我想同修说得很对，这时候人在派出所，向派出所要人，当然派出所电话得不停地响，因为每一通电话铃声都会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因为每一通电话铃声让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胆战心惊。于是我马上开始拨打派出所电话，几乎没有停止过，但是一直没有人接听。大概打到第50通左右时，我问协调同修，他一直不接，要不要和同修互换一下号码拨打？同修说，再给你一个办案人手机号码，两个交替打，办案人员现在关机，打两次派出所，打一次办案员，交替打。当派出所的电话打到107通时，电话打通了，一个男警察接的。我说9月22日上午，你们从人家家里抓走了法轮功学员迎春化名，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回头看看，迫害法轮功的高官还有了吗？现在很多派出所抓到法轮功学员就放人，很多法院接到法轮功案子就退回，你知不知道习近平现在在干什么？他说在干什么？我说在推行依法治国，实施3个法规，你知道吗？ 于是就给他读三个法规：公务员法、中央政法委公检法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还告诉他，早在2004年江泽民就把你们都卖了。他当时派亲信找法轮功学员谈判，说只要不起诉他，看看迫害死多少法轮功学员，就枪毙多少警察底印。法轮功学员坚决不同意，说警察也是被胁迫的，并且最终成为执行非法命令的受害者，坚持把江泽民告上法庭。中共历来是卸磨杀驴，文革一结束，北京一地就有810名警察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只交给家属一张因公殉职的通知单。警察生命只是一张纸，轻如鸿毛，在共产党眼里只是一个棋子，啥也不是，利用完就拉倒。最后我说，希望你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将功补过。他说好。我说请你给我找一下所长和办案人好吗？他说他俩出去了，挂机，共听6分40秒。协调同修马上拨打，他马上接听。同修讲了很长时间，讲了很多真相。我赞叹同修讲真相的流利，像连珠炮一样。在同一时间，其他同修也正在忙着给其他相关部门拨打电话讲真相，协调同修告诉大家怎么讲，感觉紧锣密鼓。在差不多时间里，办案人也接听了电话。我说9月22日上午，你们从人家里抓走了法轮功学员迎春化名，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回头看看迫害法轮功的高官还有吗？现在派出所抓到法轮功学员就放人，法院接到法轮功案子就退回，只听35秒，挂机，再打不接。北京时间凌晨左右，协调同修还在想着让利益同修和我追一下同修下落。当我再一次打通派出所电话询问同修下落时，他说已经送拘留所。其实当时并没有送拘留所。我说太遗憾了，听了那么多真相还是没有真正明白，送到拘留所和放回家那是不一样的。放了大法弟子功德无量，把大法弟子送到拘留所继续迫害，那你们就完了。很遗憾，你们还是没有给自己选择美好未来。第二天，当同修发给我信息，在师父的加持下，派出所把同修放了，我心情非常激动，感恩师尊给我们整体配合营救同修的珍贵机缘，感恩师尊给派出所警察选择美好未来的宝贵机会，叩谢师尊，谢谢同修。以上交流，请慈悲指正。
信师信法心不动，丈夫就不会出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6年5月10日晚，丈夫和另一位同修一起出去做大法的真相，我在家发正念。当发完夜间12点正念，那位同修给我打来电话问，你丈夫回家了吗？我说没回来。同修接着说，那我去找他。我对同修说，不用去找，到时候他能回来，放心吧，就挂机了。当我晨练两侧抱轮时，同修又打来电话问丈夫回来了没有。我对同修说还没回来。同修接着说，是不是会出什么事儿了，我得去找他。我对同修说，不用去找，放心吧，不可能出什么事儿。说完又挂机了。这时天空已经渐亮了，还下起了雨。我去了一同修家，这时与我丈夫出去做真相的同修也来了。我们四人同时为丈夫发了20多分钟的正念，并对下一步也简单的做了安排， 然后就各回各家。回家后，我依然没有动心去找丈夫，该做啥还做啥，心想，虽说丈夫修得不十分精进，心性不高，可是有师在，有法在，他出去是做大法的真相，去救人，这是宇宙中最神圣的事，有天龙八部护法，有护法神，有师父呵护，怎能出大事呢？这不可能。因此，我就更加坚定了心不动的这颗心。我对丈夫的心是能做到不动了，可到时候面对家人、亲朋好友都来了，问起事情的经过，可怎么回答呢？实话实说吧，会给大法带来负面的影响；不实话实说吧，又不符合修炼人修真善忍的标准。怎么办？这让我确实有点难办。三思之后，想出了既不违背修炼人修真的标准，又能让常人能够接受和理解的说法。果然，早饭后，亲朋好友都陆续的赶来了，询问我是怎么回事。一进屋没见着人，就冲着我发火，开始埋怨。到现在还没有人影，为什么昨天晚间就不给我们打电话？当时大伙出去找多好，比这效果好多了。夜间一宿，白天又半天多过去了，外边还下着中雨，人还没消息，能受得了吗？万一出现一差二错怎么办？谁能承担得起呀？听了他们刺我心窝的话，脸当时就烧得不得了，胀得通红，真有点受不了，心想，满屋子的人，有家人，有亲戚，有朋友，又有外人，有年岁大的，又有年岁小的，在他们数落面前，谁能挂住劲儿呢？要挂不住劲儿，若争执的话，就没做到修炼人的忍，不争执吧，丢了面子，这面子可丢大了。就在这刺激我心灵的关键时刻，我还真的想起了师父讲的法。师父说，有这么个典故，说韩信受辱于胯下，引自转法轮。想到师父的这段法，我人的面子委屈一下子消失了，神的一面出来了。我清楚，如果自己能忍过这一关，就是向亲朋好友认识了大法，也是提高着自己的心性。师父还说，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的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见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我按照师父的法去做，没错过这个提高心性的机会，非常坦然地做到了没动心，一直没接茬，不去争辩。结果，他们见我一直没接茬，不吱声，慢慢的也都平静下来了。到了下午三点来钟，这时一个念头打入自己的脑海中，别急了，马上就有信了。此时我眼前一亮，啊，明白了，由于自己心没动，师父就帮着把自己周围空间场给清理了，纯净了，环境也变化了，师父就往我脑海中打出来信号，告诉了自己。果然信号一出，我从西屋还没走到东屋，电话铃就响了，一接正是丈夫从景县，现在叫临海市，沈家志镇打来的电话，叫家人去接他。于是大女儿顺利地将人接回了家。通过丈夫夜间出去做真相，一宿加半天多，音信皆无，从而引起亲朋好友兴师动众的冒雨找人和对我埋怨的这场风波，我心中就守住信师信法心不动这一念，在师父法理的点化指导下，我坦然轻松地过了我修炼路上这一关。事后我对师父说的法，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见精进要旨二，有了更加深刻的一点认识。那时你真的做到了坚定信师信法心不动，师父就会点化你，帮你。与此同时，大法的神奇和超常也会展现在你和亲朋好友的面前。当亲朋好友都看到我丈夫真的没出事回来了，对大法也更加坚信了，于是都放心地回自己家去了。
满饮而发，入木三分。作者庄静。 甲乙两个射手对准百米以外的大树放箭，甲刚扯起弓弦就急急忙忙地把箭射出，结果由于力量不大，那箭轻飘飘地飞不多远就坠落地面，没有命中目标。乙则拉开弓弦，一拉二拉三拉，不断加力把弓弦尽量拉开，然后才放箭，满引而发。这时只听嗖的一声，那箭如风驰电掣一般击中目标，直插蜀中，真是入木三分。文艺创作也像射箭一样，你想写清什么，心中自然有底，但却不可三言两语便说明道破，那样就像是匆忙放箭，缺乏艺术的冲击力量。你应该满引而发，这在艺术上叫做顿挫法。所谓顿挫法，就是本意欲写出事件的某种结果，却不经情直随，意欲道破，而是在关键时刻恰当的运用停顿与挫折，几经周旋之后方才展现最后的结果。正如杜甫诗所讲，将军欲以巧胜人，盘马弯弓惜不发。水浒传写武松醉打蒋门神一回书，顿挫法的技巧便运用得相当精彩。这一回书的主旨是写武松打败蒋门神为施恩报仇，目的是要写打，开始却不写打，而是先写武松善饮的海量。武松对施恩提出无三不过望，你要我打蒋门神时出得城去，但遇着一个酒店便请我吃三碗酒，若无三碗时便不过望自去。就这样每走一段路便吃几碗酒，延宕了许多时间才走到蒋门神开设的酒店。这样写就是要让读者心急，产生急于要看出究竟的兴趣。作品到这里是第一个层次，在第一个层次中便使用了数番顿挫。到了蒋家酒店仍不立刻写打，却再写武松饮酒。酒保端过酒来，武松尝尝说不好，酒保另换好酒，武松仍说不好，酒保偏不生气，再换另一种酒。武松见用这种办法不能激怒对方，便说这酒有些意思，你家主人姓什么？酒保回答姓蒋。武松问道为什么不姓李？蒋门神的老婆实在是气不过，悄悄骂道这厮哪里吃醉了，来这里讨野火吗？被武松听见问道你说什么？酒保连忙解释，我们自说自话，客人休管，你且自吃酒。这是作品第二个层次里的数番顿挫，继续为下文写打叙事。再往后情节发展到第三个层次，武松又进一步激怒对方，对方按捺不住了，蒋门神终于凶相毕露，杀气腾腾来打武松，一场读者久已盼望的开打这才正式展现。《水浒传》中的上述一大段文字妙就妙在处处使读者想到开打，必欲看到武松打败蒋门神而后快，但又不急于写开打，偏于开打之前打作文章，绘声绘色，穷形尽象。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道，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这种形象令人神往，文章叙事正需要这样的笔墨。有的青年作者本来获得了很好的题材，但不懂得运用顿挫法进行描写，展纸落墨如小象赶猪，直来直去，揭示主旨似王婆卖瓜，开口便夸，毫无曲折回旋之志，缺少叙事铺垫之功，三言两语进行道破，捉襟见肘，实欠身韵。在深入生活、丰富生活的基础上，恰当运用顿挫法，满引而发，入木三分，是从事文艺创作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技巧。
回后仅一目能视，都是诺言惹的祸。赵禹。人如许诺，必然会应验。即使人不想兑现自己的誓约，上天也不会允许，因为上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绍兴间合议已成，高宗母亲韦后将还中国，徽宗挽住韦后车轮哭道，但得与你同归中国，为太医公主足矣，他无望于九哥也。韦后不能却，只得发誓道，我若回去不差官来迎接，就瞎双眼。说必生车回来，见高宗并无迎接之意，韦后心中不乐，遂两目俱看不见了。有道士被请来治疗，经针一拨，左目就可以看见东西了。韦后大喜，要道士再医右眼，自有重赏。道士笑道，太后以一目视足矣，以一目存视可也。韦后说着心事，起拜道，吾师真圣人也，知吾之影，疏忽之间道士不见，所以韦后只得一目能视，盖高宗之过也。出自西湖二集。今天有的人张口就说谎，随口许诺言，还认为没有合同没有签约都是可以不承认的，却不知三尺头上有神灵，神在看着这一切，怎么会不管。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作者夏风。古人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说法，真正的士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会因为一点的恩情愿意付出生命来报答。从前赵宣子赵盾将要到晋国都降邑去，看见一棵弯曲的桑树下有一个恶病躺在那里起不来的人，宣子停下车让人给他准备食物，并把食物弄干净给他吃，他咽下两日后能睁开眼看了。赵宣子对他说，为什么饿到这种地步？他回答说，我在将给人做仆隶，回家的路上断了粮，羞于去乞讨，又厌恶私自拿取别人的食物，所以才饿到这种地步。宣子给了他两块干肉，他祭拜着接受了而不敢吃，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我家有老母亲，我想把这些干肉送给他。赵宣子说，你全都吃了它，我另外再给你。于是又赠给他两捆干肉和一百木钱，就离开了。过了两年，晋灵公想杀死赵宣子，在房中埋伏了兵士，等待赵宣子的到来。灵公于是请赵宣子饮酒，赵宣子知道了灵公的意图，洒喝到一半就走了出去。灵公命令房中的士兵赶快追上去杀死他。有一个人追得很快，先追到赵宣子跟前说，喂，你快上车逃走，我愿为您去拼命。赵宣子说，你名字叫什么？那人避开回答说，用名字干什么，我是桑下恶病的那个人呐。他翻身回去与灵公的士兵搏斗而死，赵宣子于是得以活命。为了一餐饭而付出生命，是不是很傻？今天的人什么都用利益来衡量，而忘了做人的准则和底线，这才是真傻。因为他失去的是生命中更宝贵的东西，懂得感恩才是生命应该具有的道德准则。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